民数记第二十章，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旬的旷野，就住在贾底斯。米利安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
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
百姓和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
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
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引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
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
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
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
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方去。
这水名叫米利巴水，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
十四节，摩西从加底斯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说，你的弟兄以色列人这样说，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艰难，
就是我们列祖下到埃及，我们在埃及久住，埃及人虐待我们的列祖和我们。
我们哀求耶和华的时候，他听了我们的声音，差遣使者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这事你们都知道。如今我们在你边界上的城加底斯，
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不偏左右，直到过了你的境界。
以东王说，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免得我带刀出去攻击你。
以色列人说，我们要走大道上去，我们和牲畜若喝你的水，必给你价值，不求别的，只求你容我们步行过去。
以东王说，你们不可经过，就率领许多人出来，要用强硬的手攻击以色列人。
这样以东王不肯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过去，于是他们转去离开他。
以色列全会众从加底斯起行，到了何尔山。
耶和华在附近以东边界的何尔山上晓谕摩西亚伦说，
亚伦要归到他列祖那里，他必不得入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因为在米利巴水你们违背了我的命。
你带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上何尔山，
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必死在那里，归他的列祖。
27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三人当着会众的面前上了何尔山。
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就死在山顶那里。于是摩西和以利亚撒下了山，
全会众就是以色列全家见亚伦已经死了，边都为亚伦哀哭了30天。
好，二十章一开始就提到正月间啊， 圣经上每一次提到正月都是一个新的开头，新的开始。他们来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迪斯。我们知道寻的旷野就是在民数记十三章，他们曾经从寻的旷野派了探子进了迦南。等到他们这些人回来以后，他们又都住在加迪斯，就都在集中在加迪斯，所以他们又回到了原来他们开始漂流的那个地方。所以二十章离开十四章总共已经有三十八年左右的时间，或是三十七年的时间。在这三十七八年的时间里面，圣经上没有什么记载他们的历史。可以说在这些年中呢，他们在旷野漂流，这些时间在神的面前没有什么可以计算的价值。加迪斯是他们失败的地方，经过三十七、三十八年之后呢，他们又回到同样的地方。我们曾经讲过，加迪斯是圣洁的意思，所以他们是在圣洁这一点上失败了，使他们不得进迦南。他们没有学好的功课呢，他们仍然要学。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大而可畏的世界这个旷野漂流，我们也常常在那里绕路子。什么时候我们如果该学的功课没有学好，你看我们就落在漂流的里面。可能经过十年二十年，你回到原来这个点，你还要学同样的功课，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那加迪斯圣洁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把自己归给神。从哪里分别出来呢？你从世界分别出来。所以什么时候如果我们跟世界没有完全的分别，你就看见我们在那里漂流。所以世界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敌人。但是不仅如此，我们的肉体也是另外一个敌人。所以如果我们体贴肉体的话，你看我们就落在漂流的里面。我们知道参孙就是一个体贴肉体的人，结果后来他在那推磨，眼睛瞎了，在那推磨。推磨的意思就是说呢，他花了很大的力气，走了很长的路，但是呢，他还是回到原点。这也是我们体贴肉体的写照。但是我们知道，圣洁不仅跟世界发生关系，不仅跟肉体发生关系，跟我们天然的生命发生关系。因为我们天然的生命呢，有许多好的，我们所宝贵的，但是却不是出于神的，不是神所喜悦的。如果这个东西我们没有把它自己从这些事情上分别出来的话呢，你看我们还是落在旷野，还在那里漂流。今天在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正月，所以我们巴望呢，我们也能够脱离这个旷野漂流的日子，我们能够再回到神的面前，把自己完全的从这些世界肉体这些罪恶仇敌跟我们的天然的生命己生命能够分别出来，能够来归给神，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很容易的就进入迦南，享受基督那吃不透的丰富。但是按照我们的经历来讲，你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靠自己可以胜过这些，因为世界的确有它美的一面，虽然这个世界有瑕疵，有奴隶我们的一面，但世界呢，它有好的一面，吸引我们的一面。所以呢，他们常常在旷野漂流的时候，都回想到在埃及那些美妙的食物，大蒜、黄瓜、韭菜、鱼啊，这些，的确是有吸引他的一面。所以，如果不是荣耀的神向我们显现，如果不是他那个 他的荣耀吸引我们的话呢，这世界我们没有办法脱离，肉体也是如此。那我们就谁不体贴肉体，我们谁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如果不是因着他爱我们，他把十字架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自己。但是感谢主，虽然我们在那里漂流，但是神仍然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所以你看见他们仍然在那边走路，一直到有一天，你知道，他慢慢慢慢出于旧有的这个生命能够脱离，然后他们就能够再重新起来往前。那在这里我们看见米利暗死了，这是一件就是很让，就是如果我们读他们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非常悲哀的事情。因为我们想到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四节，我们曾经提过，我们不看了，弥迦书第六章第四节我们曾经提过，神借着先知弥迦对他们说，神曾经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把他们从奴仆之家奴仆之地释放带出来，神派了三个人在他们前面行，这三个人就是摩西、亚伦跟米利暗。所以在神的心目中，他们离开了埃及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呢，神给他们兴起这三个首领，摩西、亚伦、米利暗。米利暗我们知道，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读到他的故事，当摩西生出来以后被放在蒲草箱里面，在尼罗河里面漂流的时候，是米利暗在那里暗暗的观察，并告诉法老的女儿为他找奶妈，再把摩西带回到他生母那里抚养，这是米利暗的事情。然后我们也看见当他们过红海的时候，米利暗怎么样起来带领妇女在那里唱诗赞美神，圣经上称米利暗是女先知。我们也知道他的失败，他曾经长了大麻风，因为他抵挡摩西。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回到加底斯的时候，你看见米利暗死了，换句话说呢，米利暗也失败了，老一代的人都慢慢的脱离了，我们身上的旧人都慢慢的衰微，新人呢就慢慢起来。所以这是二十章一开始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的故事，他们又回到了这里。我们知道从十五章到二十章中间有五章，十四章开始总共有五章在这中间，五章是我们曾经讲过，这五章就是他们在这开始要漂流的时候，那中间发生的事情，圣经上记载的非常的少，所以大部分的事情都没有记载，因为实在是就像摩西的，我们上一章所讲的，摩西在那里叹息，人的一生不过是七十岁，强壮八十岁，其中可以精夸的不过是劳苦重返，转眼成空。所以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来数算自己的日子，只有住在主里面，只有活在神的面前，这个日子才算得了数，否则呢都在旷野漂流。好，很奇妙的就是说，当他们再回到加底斯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历史又重演了，这些会众呢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你看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来跟出埃及十七章来比较的话，我们就发觉很多地方很像，但是有些地方不同我们要来看出埃及十七章发生在利非定的事情我们要比较这两段圣经十七章第一节，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这是发生在利非定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他们还没有到西乃山的时候，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 摩西对他们说，你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像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并都渴死呢？所以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你在这一段圣经你特别看见他们在那里争闹他们要求水喝，然后摩西的反应是什么？摩西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要试探耶和华呢？然后他们向摩西发言，然后摩西就呼求耶和华。你看，这是他们第一次的光景。现在经过了将近四十年了，我们再回头来看二十章的时候，你看摩西的反应。当他在那里攻击摩西的时候，向摩西争闹的时候，然后发很多怨言的时候，摩西怎么讲呢？你看第六节，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伏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你看，在经过了将近四十年，摩西有成长。第一个，摩西没有跟他们去辩论，摩西也没有向神哀求，因为摩西在这四十年当中呢，学了很深的功课。摩西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你说，当我们生命越来越成长，当我们生命越来越深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就越来越发觉呢，当你周遭的人在那里发怨言，向你发怨言的时候，你去跟他解释，跟他争论，不能解决问题，甚至你向神祈求呼求都没有用。从前有用，但是当你越来越深的时候，你就发觉呢，不需要了。你需要的是什么呢？离开会众，俯伏在会幕门口，俯伏在前，在地。你看，他没有哀求，没有解释，但是你看见一件事，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一个很深的人，在神面前有学习的人呢，当他碰到争论，碰到怨言的时候，他离开，他安静在主的面前，你在这个人身上你看见了什么？看见了神的荣光，神的荣耀从他的身上显出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越解释，越争辩，越是苦苦的哀求，也许你会发生一些事情，但是呢，你看不见神的荣光。但是摩西学到了功课，摩西没有再去解释，摩西没有再去争论，甚至没有在神的面前苦苦哀求该怎么做，因为在这四十年当中呢，他与神面对面，他认识得很深。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就看见了荣光，看见了神的荣耀。盼望我们都能够学这样的功课，盼望我们都能够在生命中，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能够成长，带我们到一个深的地方，好像我们的主一样默默无声，活在神的面前，伏在神的面前，愿他的荣光呢，能够从我们身上发表出来。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一个学习的功课。当然我们知道摩西还不完全，摩西我们接下来就看见他的失败，但是呢，你不肯否认在这四十年当中摩西是有长进。好，现在第七节，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遭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好，这一段呢，我们也需要跟出埃及记十七章做一个对比。我们就看见四十年前跟四十年后是有很大的不同了。出埃及记十七章 第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首先你看见神叫摩西去拿什么杖呢？就是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所以这个杖呢，曾经击打过河水，尼洛河的河水。对，击打过尼洛河河水。然后呢，也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要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所以你看见在十七章里面，首先你看见他的杖是击打河水的杖，所以这个杖呢是一个能力的杖。然后呢，这磐石在哪里呢？磐石不在利非定，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在利非定，磐石是在河列的磐石，所以呢，你必须要带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要走一段距离哦。你在那边，在河列的磐石那个磐石上面，你要击打磐石，水就流出来了。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我们看见几个重点啊。第一个呢，这个杖是击打河水的杖；第二个呢，这磐石在哪里？磐石不在利非定。磐石在河列，所以摩西要带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要走一段距离。这说出了什么呢？就是说，这些做领袖的啊，他们要比这些百姓呢要走更长的路，要学习更深的功课，你才能够解他们的水河。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在弟兄姊妹面前走更远的路，我们就不能够带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更深的经历，我们必须要与神更深的关系，我们才能够解决他的问题。所以神没有叫他在那里击打，神说你要带领几个长老走过去，一直走到河列的磐石那里，然后呢你要击打磐石，水就流出来。所以这个水流出来呢，就供应了200万人，所以这是一个很不了不得的事情。好，那现在我们再回到了民数记20章，我们就看见这一次他是要怎么样呢？他要吩咐磐石发出水来，而且呢他要怎么样？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所以这个杖呢不是击打河水的杖，这个杖呢乃是民数记17章亚伦那个发芽的杖。这个杖呢我们知道后来是放在耶和华的面前，所以这个杖不是能力的杖，这个杖是一个见证的杖，因为见证什么？见证从死里复活。好，所以神的话非常的清楚。可是到了第十节，我们就看见摩西失败了。那摩西怎么失败的呢？摩西、亚伦就遭拒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首先你记得神的话啊，神的话在第8节怎么讲？他说你要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换句话说，你要对磐石说话，你要吩咐磐石。就摩西亚伦对谁说话？对百姓说话，你看见没有这个差别？神叫他对磐石说话，你发命就好，结果他没有对磐石说话，他对百姓说话：“你们这背叛的人，听我说。”结果你读民数记20章的第24节，你看他怎么讲？亚伦要归到他列祖那里，他必不得入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因为在米利巴水，你们违背了我的命令。摩西亚伦在这里对百姓说话：“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就神怎么跟他们讲呢？你们这些违背了我的命令。所以你看见没有，当 摩西亚人在指责百姓的时候呢，神用同样的话来指责他，这是摩西的失败啊。然后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的牲畜都喝了。我们知道神叫摩西吩咐磐石，摩西用杖击打磐石两下，这什么意思？就是把我们的主重钉十字架。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真是不相信他，所以就把主重钉了十字架。然后感谢主，虽然摩西失败了，但是水仍然流出来，会众和他的牲畜都喝了。那现在我们要来看摩西在这四十年其实是非常有长进的。那摩西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失败了呢？失败的原因在哪里？诗篇106篇给我们解释了他真正的原因，所以我们要来看诗篇106篇。我们来看32节、33节。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你看，在现在开始，32节是讲了摩西受了亏损。那怎么亏损呢？为什么会亏损？33节给我们解释了，是因他们惹动了他的灵。摩西用嘴说了极糟的话，所以摩西失败在哪里呢？是失败在他的灵里面。我们记得在路加福音第9章的末了，我们知道主曾经对约翰和他的兄弟讲，你们的灵如何你们不知道。原文是他本来是讲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主的话是说你们的灵如何你们不知道。因为当时呢，他们经过撒玛利亚，主耶稣带门徒经过撒玛利亚，但是他们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所以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们，因为撒玛利亚跟犹大是不往来的。他们经过撒玛利亚呢，但是他们是面向耶路撒冷去，所以撒玛利亚人不愿意接待他们。这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个雷子他们兄弟呢就打雷了，他说求主啊，就从天上降下火来烧死这些人。我们知道这些话都是对的，好像他们在保护主，他们为主在出气，但是呢，主说你们的灵不对。那什么是灵呢？我们的灵是代表一个人最深处的地方，就是人的真我，那个最深的地方，真我。所以一个人的生命要成长，我们不能不注意我们的灵，我们在最深的地方。因为很多的时候啊，就像摩西一样，摩西外面你看他很镇静，前面讲了他成功啊，他很稳住了。很多时候我们外面能够站住了，但我们里面呢已经被激动了，所以他们惹动了他的灵啊。所以我们的话要对，但我们灵也要对。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话对了，灵不对，工作仍然有果效，你看水还是出来了，但是呢我们要受亏损。就这一段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所以我们不要被侍奉的外表，侍奉的那个果效给欺骗。很多时候我们侍奉仍然有果效啊，仍然好像很成功，但是呢，你记不记得当主在马太福音第7章讲的时候，到时候很多人来到主面前，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说我不认识你们。所以我们在属灵的生命在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面啊， 我们要学习对付我们的灵，那最深处我们不是话对就好，我们的灵也要对。那多少的时候我们话对了灵不对，你看我们是受了多大的亏损。但在这里民数记二十章这边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这里提到了磐石啊，跟出埃及记十七章的磐石在希伯来文里面不是同一个字，很奇妙。同样是磐石啊，第一个磐石呢，神说你要击打，这个磐石用的字，希伯来的字，跟二十章说你要去吩咐那个磐石，那个磐石的字不是同一个字。二十章这个磐石呢，你去查它原文的意思啊，它是一个高磐石，这个磐石是一个很高的磐石。所以你就看见呢，原来在出埃及十七章那个磐石呢，是一个低的磐石。这讲到怎么样呢？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降卑他的自己，他就是那个磐石。当摩西在那里击打的时候呢，加拉太书第三章给我们解释，他为我们受了律法的咒诅，所以他在十字架上呢就被击打。本来这个律法的杖是要打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罪人的身上，现在是打在这位不知罪为我们成为罪的这个人身上，所以磐石就裂开，所以你看见他就流出了活水，流出水跟血。但是四十年后这个磐石呢是一个高磐石，这说出什么呢？我们的主已经升天了，主已经升天了，你不需要再去击打了，你只要吩咐就好，因为他已经得荣耀，他已经升天了，圣灵已经降下来了，活水已经流出来了，我们只要凭着信心去吩咐，不需要去苦苦的哀求，只要相信就好。所以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你们虽然不好，我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你们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你们，就是圣灵。好，十二节，摩西就对耶和华就对摩西亚人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所以你看见这非常的严重，一次的失败，摩西亚伦不能够进迦南。为什么那么严重呢？因为他们是领袖。所以你看见神对亲近他的人要求特别的严。所以在利未记第十章，我们曾经读过利未记第十章第三节告诉我们，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呢他得荣耀。所以你看见那两个亚伦的两个儿子献燔火马上就被烧死。所以在亲近神的面前神的要求非常的重，在亲近我的人面前他要显为圣。那摩西亚伦呢，他们没有尊他为圣。什么叫做没有尊我为圣？没有尊我为圣就是说，因为圣是加迪斯的意思，加迪斯就是圣。换句话说，他们在哪里失败，摩西和亚伦在哪里失败，也是在加迪斯失败，在圣这件事情上失败。所以你看所有的人都在加迪斯失败了，所有人都在圣洁上失败了，摩西亚伦看起来是得胜的，但是也在加迪斯失败，因为没有尊我为圣。没有尊我为圣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在百姓面前把我就把神放在神该有的地位上，没有把神分别出来。因为百姓会觉得说从磐石流出水来，这是神做的。但是呢，发脾气的也是神，因为摩西在这里是代表神的。摩西击打磐石流出水来，他们知道这是神做的。那摩西在这里发脾气了，他们也觉得神在发脾气，但神没有发脾气。你看，神没有责备他们。 所以摩西亚伦代表错了。这个代表错的意思就是说呢，没有尊我为圣，没有把我从与你们分别出来，你没有把我分别出来，摆在我该有的地位上。你拿着杖是去吩咐，不是拿着杖去击打。我们知道杖是代表权柄，换句话说，你们乱用了权柄，这是很严重的事情。40年前你击打了杖，40年以后你还以为可以照同样的方法来做，这就是我们的危机。因为我们常常有了很多经历以后呢，我们只依靠我们的经历，我们不依靠主，我们不到主面前再去寻求了，这就是我们的难处。然后摩西，耶和华对摩西亚人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什么叫做不信我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杖是死而复活的杖，换句话说，你们没有相信接受这个死而复活的事实。我们都记得民数记17章那个杖，亚伦的杖，对不对？经过一个黑夜，然后就发芽开花。如果懂得了这一段故事，我们就懂得耶利米第一章给我们的故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懂。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第一章。我们的第一耶利米第一章是说到神对耶利米的呼召，还给他的使命。我们的耶利米是住在亚拿图城，那亚拿图城是一个祭司的住的地方，分别出来给祭司住的，所以住在这城里面都是祭司，耶利米是一个祭司。但是我们知道在耶利米这个时代，圣殿已经荒凉了，有那个外表在，但没有实际了。所以耶利米出生的时候，他就命定他就是要做一个祭司，他一生唯一的工作就是祭司。但是呢，神把他从祭司当中呼召出来做先知，不但是向犹大耶路撒冷发预言，更是做列邦列国以上的先知，这是神对他的呼召。神给他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灾子。所以这个使命是非常大的，他是做列邦列国以上的先知，而且他要做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灾子。所以这个使命对耶利米来讲太大，耶利米说他是年幼的，但是主说怎么样，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我差遣你到哪里去你就到哪里去。那神怎么样帮助他呢？神给他看见了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呢就是11节所讲的。当然耶利米书里面有很多的异象，但我们今天主要是讲第一个异象。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耶利米是祭司，从小就受祭司的训练，别人不知道什么叫做杏树枝，他绝对知道什么是杏树枝。就是这一个树枝发了芽，亚伦的杖在民数记17章，你记得他发了芽，发了杖，别人可以不知道，祭司非常清楚。所以在这里呢，他看见了，他就懂了。那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不懂了，我们看到一个杏树枝，我们知道杏树枝是发芽的，但是我们不晓得这个杏树枝所预表的是什么呢？就是民数记17章、民数记20章所讲的那一根杖，这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杖。换句话说，神告诉耶利米，你怎么样 虽然是年幼的，但是你怎么样在列邦列国之上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要建立斋子呢？不是靠着你的自己，这乃是靠着神那个死而复活的生命。这是一个新数字，所以耶和华他这么一讲，说我看见了一个信数字，耶和华对他怎么说呢？你看得不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看错了，我们常常凭着自己的力量要去做事，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信。一直到有一天我们看见了，我们告诉主，不是我们，乃是你，不是我们天然的生命，乃是你那个死而复活的生命。我们说我们看见了信数字，然后主才会说你看得不错。为什么呢？因为是我自己要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所以这段话非常的宝贵。好，我们继续来看民数记第二十章。第十三节，这水名叫米利巴水，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看见耶和华显为圣，所以耶和华在这件事情上把自己分别出来了，其他人没有，但是神自己在他面前显为圣。好，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了一段很特别的话啊，就是摩西从加迪斯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说，我们知道以东意思就是红的意思，就是以扫，因为以扫印着一碗红豆汤，所以后来他的名字变成以东啊。那现在呢，他们来到从加迪斯就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啊，说你的弟兄以色列人这样说，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就是我们的列祖下到埃及，我们在埃及久住，埃及人待恶待我们的列祖和我们，我们哀求耶和华的时候，他听了我们的声音，差遣使者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这事你都知道，如今我们在你边界上的城加迪斯，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在原文这是王道啊，就是只走王道，不偏左右，直到过了你的境界。结果以东王拒绝，以东王说，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免得我带刀出来攻击你。以色列人说，我们要走大道去，我们和牲畜若喝你的水，必给你价值，不求别的，只求你容我们步行过去。以东王说，你们不可经过，就率领许多人出来，要用强硬的手攻击以色列人。这样以东王不肯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过去，于是他们转去离开他。哦，这里面有很多宝贵的教训啊，哦。那这个教训呢，我们必须要跟生命记第二章一起来看。所以我们翻开生命记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六节，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好，这第一节我们知道，这是在他们漂流旷野之前，他们在加迪斯失败的时候，神对他们讲的话，然后他们要叫他们往旷野的路去，所以他们就转回了。那我们在希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所以他们在三十八年在旷野的漂流啊，是在哪里漂流呢？是在希尔山漂流。啊，我们知道希尔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是多毛的意思，啊，因为呢，神把希尔给了以扫的后裔做产业。那我们知道以扫一出生的时候呢，手上就很多的毛，啊，是一个多毛的，所以神给他的产业呢，就是希尔山。 啊，就是多毛的意思。所以他们在三次巴黎在绕在哪里绕呢？就在这个希尔山绕了很多次。然后经过了三次巴黎呢，第二节耶和华对我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这句话 你知道吗？就很特别了。因为他们从前来到加迪斯的时候，神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可以直接从加迪斯就进迦南了，因为加迪斯是在整个迦南的南部，所以你们可以直接就上去。结果他们因为信心软弱，他们就派了探子去，那探子回来以后呢，他们心就灰心了，然后他们就违背了神的命令，失败，然后就绕经过三十八年，他们又回到了加迪斯，但这个时候呢，他们不能够再直接上去了，这时候他们要穿过以东地，要来到呢迦南地的东边，就约旦河东这个地方，摩加地这个地方。所以现在呢，他不能从南部上去了，是要走到东边去了。所以你看见为什么呢？这是神在他们身上的特别的工作。所以很多时候你看见啊，我们失败了，我们绕路了，要回来以后呢，你不能再照神原来的心意再走了，因为神有更深的意思要带我们走了。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能够再从加利斯回去了，你这时候你要绕路了。那绕路的时候呢，最近的路是什么路？就是要穿过以东地。然后神怎么吩咐他说呢？第四节，你吩咐百姓说，你们弟兄以扫的子孙。所以你看，神顾念以扫以东是他们的弟兄，虽然以扫他们没有把他们当弟兄，他住在希尔，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他们必惧怕你们，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所以如果你读民数记二十章，你会觉得呢，好像以色列人在怕以东，因为跟他们商量嘛。但实际上不是的，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说，你们要谨慎，因为他们要怕你。所以你看见啊，他们在旷野漂流的路，以及他们接下来就从民数记二十章以后他们要走的路，要学一个功课。这个功课呢是跟以东发生关系。所以旷野的路学到一个过程以后呢，神要带领我们走更深的路。这个功课跟以东发生关系，跟我们的弟兄发生关系，而且不是因为你怕他，而是因为他怕你。换句话说呢，你要以大的来服侍小的。你知道很多时候在天然的律里面呢，小的要怕大的，但在属灵的事情上呢，大的是要来服侍小的。所以他们要商量要经过以东的时候呢，不是因为怕他们，他们其实要打的话，他一下打就过去了，反而是因为你看神的心意，你们要学一个功课，是因为他们怕你，所以你们要谨慎，不可与他们征战。这个到我们到下一章以后，二十一章以后，这是要学的功课，以后我们会再更深的提到。然后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地我都不给你们，因为我已将希尔山赐给以扫为业，你们要用钱向他们买粮，要用钱向他买水喝。所以你看见这一段的故事。好，我们现在回到民数记二十章，我们再看，我们就看得更清楚一点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遵着神的命令去商量，结果呢，即使愿意用钱去买粮食，以东也不让他们过。我们知道以东是代表肉体说的，所以在这里呢，你知道属肉体的要逼迫属灵的，属肉体的要逼迫属灵的。但是很奇妙，圣经在记载这一段的故事啊，是发生在摩西击打磐石这件事情上失败的接下来发生的。你知道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失败了，我们就失去了权柄，因为权柄是从神来的。当我们在神面前失败了，我们失去权柄的时候呢，你看见以东就造反了，我们的仇敌就起来了。我们看一下民数创世纪二十三章，我们看创世纪二十三章这是讲到亚伯拉罕啊，他的妻子撒拉死了以后呢，亚伯拉罕就对赫人说，这第四节，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赫人回答说，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这件，你看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以后的发生的事情。亚伯拉罕伏在神的面前把以撒给献上，就现在呢，他要在他的敌人面前，你看赫人是迦南人呢，虽然当时可以说是后来以色列的敌人了，可是在敌人的面前，敌人怎么讲呢？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所以一个在神面前对的人啊，神要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我们再看列王记上十一章，列王记上十一章，我们看见所罗门的失败。所罗门是一个最有智慧的人，结果却失败得非常的严重。结果神怎么做呢？第十四节，耶和华使以东人哈达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他是以东王的后裔。所以你看见没有？当大卫的时候，当所罗门强盛的时候，所有的敌人都臣服在他的底下，但是当他在神面前失败的时候呢，神第一个兴起来的敌人是谁？以东人。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很多圣经我们只简单的看一下，历代志下二十一章，历代志下二十一章第五节，约兰登基的时候年三十二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八年，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与亚哈家一样，因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却因自己与大卫所立的约不肯灭大卫的家，照他所应许的永远是灯光与大卫和他的子孙。所以大卫有个后裔叫约兰，他所行的不是照大卫所行的，他是所行的与以色列诸王的道和亚哈家一样，行耶和华眼中的事。结果呢，第八节，约兰年间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自立为王。所以你看见没有，在这里呢，他因着没有遵行神的道，结果呢，以东脱离他了，自立为王。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当摩西在神的面前 用错了权柄，没有把神分别为圣，失败以后，他来跟以东王打交道的时候呢，以东王不理他。如果你再读下去哦，他来到摩甲摩押王那边去借道，摩押王也不理他，也拒绝他。我们知道摩押跟以东都是代表肉体，所以你看什么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光景不对了，你看肉体就做大了。什么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光景对的时候呢，你看肉体就浮下来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要我们学习，就是说认识神的权柄在我们身上是从生命，是从顺服来的，不是地位的问题，不是因为你摩西在这里做了领袖了，你就可以胡作非为。所以接下来怎么样呢？他们不能够走什么？走王道。王道啊，因为他失去了权柄嘛。那什么是王道呢？圣经上提到王道，什么是王道？你知道这跟创世纪十四章发生关系啊。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创世纪十四章。十四章是讲到色王跟五王的征战。我们说这里也讲到了有色拉王啊、以拉萨王、以兰王、哥印王啊，这四王。这四王呢，都是在哪里呢？是靠近现在的巴比伦、伊拉克这个地方啊，所以这是四王啊。那五王呢？五王就是索多玛、俄摩拉啊、亚玛王啊、洗扁王啊、比拉王。这五王呢，我们都知道，都是在迦南地旁边啊、死海附近啊、约旦河下游。本来这五王呢，都是顺服的四王的啊，听命于他。现在他们造反了。所以这基大老马呢，这率领了其他的王啊，就这四个王呢，就从那个地方他们所走的路就好像当时亚伯拉罕所走的啊，他们就一直走，从那边先沿着这个伯拉大河，一直来到大马色这一带啊，然后从大马色这边就沿着那个约旦河这边就一直下到以东地。这条路呢，他们打下来的路呢，就是后来所谓的王道。这条道路呢，也就是，当那个你知道亚伯拉罕派遣仆人去为以撒娶利百加的时候呢，带利百加所走的路就是这条道路。这条道路呢，很重要的，因为这条路被称为王道。这条路，圣经上面一直讲到，甚至到启示录都还提到的。启示录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第九章啊，第九章我们知道，这是讲到16节啊，这是讲到第六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啊，就发生的事情。然后呢，这边特别提到马军有20000000，他们的数目我都听见了。所以在当这天使吹第六号的时候啊，那个就有天使啊，吩咐了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他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这四个使者就释放了以后，就预备好了要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而且呢马军有20000000，他们的数目我们都听到了。然后到了16章，起诉了16章啊，12节， 刚才是第六位天使吹号，这是这边呢，十六章十二节是第六位天使到了，哦，到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什么是日出之地呢？那就像从巴比伦那边来的，你知道那个方向过来的啊，哦，众王预备道路。所以你看呢，现在伯拉大河干了，哦，众王呢就要走王道下来了，哦，就是从那这同一条路从那边下来，哦，我们知道从那边下来的时候呢，后来他们就兵分两路，哦，有一路呢就来到了启示录十六章的第十六节这边所提到的，哦，就来到了哈米吉多顿这个地方。我们这次这幕后的时候呢，那最后的一次征战就在哈米吉多顿，哦，那另外一半呢就从着这个沿着这个王道，哦，就一直下来，哦，下到哪里呢，哦，就是启示录，我们看不我们看那个以赛亚书，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我们读六十三章，第一节，以赛亚书六十三章第一节，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这是指着主说的啊。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酒榨揣酒榨的呢？我独自揣酒榨，众民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揣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就讲到最末了的时候，当主回来的时候，哦，你知道因着这些众王他们过了伯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以后，然后分成两路，有些就来到了哈米吉多顿，另外的人就一直杀下来，啊，杀到了这个以东的波斯拉，甚至进逼到了约沙法谷。如果我们读约珥书的时候，我们知道约沙法谷啊，就是后来神要审判他们的地方。约沙法的意思就是神的审判，所以约珥书第三章讲的这个神的审判。所以那时候呢，主在这里揣酒榨，所以从哈米吉多顿一直到波斯拉以东的波斯拉，这中间有多少的距离呢？就是启示录十四章所讲的。所以你翻开启示录十四章，你就把它连在一起了。十四章十九节，启示录十四章十九节，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揣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远有600里。从哈米吉多顿一直到以东的波斯拉有600里，因为那时人有那么多，所以那个雪呢不但600里，而且可以高到马的脚踝那么高，哦，所以你看见这是我们因为在讲到这个民数记的时候正好提到这个王道，所以我们就顺便带过一下。好，我们继续来看，因为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很快来看民数记二十章啊。所以现在以东他们不能走王道了，以东人也不让他们过了，所以他们只好还是另一段的绕路。好，这个时候在22节，以色列全会众就从加迪斯起行，就到了何尔山。 赫尔山就在加迪斯要往以东这个地方不远的地方，就到了一座山啊，赫尔山。耶和华在附近以东边界的赫尔山上晓谕摩西亚伦说，亚伦要归到他列祖那里，他必不得入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因为在米利巴水你们违背了我的命。所以现在呢，我们知道亚伦也要归到他列祖那里，也是没有尊耶和华为圣，所以也在圣洁上失败。米利暗也是在加迪斯死了，也是在圣洁上失败，其他的在旷野漂流的也都是如此。所以神不仅仅要带我们因信称义，神要带我们因信成圣。好，结果二十五节，你带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上赫尔山，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必死在那里，归他列祖。我们知道曾经亚伦的那个圣衣啊，圣衣是什么呢？又圣衣是为着什么？为荣耀，为华美。你记不记得当时在出埃及时讲到这个衣服是代表荣耀华美，这是神的荣耀华美在他的身上，现在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必死在那里，归他列祖。所以地上的这个祭司啊，不能够长存，要一代一代换的。所以到了希伯来就讲到我们的主呢，他是永远做大祭司的。好，结果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三人当着会众的眼前就上了赫尔山。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就死在山的那里。于是摩西和以利亚撒下了山。在这里有一件很美的事情啊，虽然你知道我们读了那么多，从出埃及记读到民数记啊，利未记民数记，你知道我们读的时候好像都跟米利暗啊、摩西、亚伦都很有感情了，所以到了这里我们看见一个个死去，我们里面也有我们的悲伤啊。但在这里有一件很美的事情，就是亚伦的衣服被脱下来给以利亚的穿上了，亚伦就死了。所以这个衣服代表什么？是他的服饰。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服饰是到什么时候呢？是到我们死的时候，被主接去的时候。所以我们没有退休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的服饰放下来，就是我们要被接走的时候。所以亚伦他尽了他的一生的职责，他的衣服一脱下来代表他的职事结束了，然后他就被主接。所以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全会众就是以色列全家见亚伦已经死了，便都为亚伦哀哭了三十天。我们知道米利暗是在正月死的，一月死的，这是如果我们查他的日期，我们知道这是在出埃及的第四十年的一月。那亚伦呢是第四十年的五月一号，亚伦是五月一号死的。等到我们读到民数记三十三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得到他是五月一号死的。那百姓呢，全家就为他哀哭了三十天。你记得这些百姓曾经要用石头打死他，对不对？曾经抱怨他，但是呢，当他结束的时候呢，他们为他哀哭。所以这是一个很美的结局。我们情愿有人刚开始是打我们、骂我们，但是我们死的时候为我们哀哭，我们也不要接受太多人的称赞，到有一天呢，我们反而不被人纪念。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给我们看见，我们可以学，这一章给我们很丰富，有很多给我们看见可以学习的地方。我盼望就是说这些话不轻易的过去啊，我们能够当我们在这个大可畏的旷野行走的时候呢，我们也能按着神在话里面给我们的教训，我们来走前面的道路。好吧，我们话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点安静。盼望就是有几个弟兄姊妹带我们有一些祷告。